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主，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了你的话语，我们心里面就得以满足。有了你的话语，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知道如何去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亲自引导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能够在世人当中来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也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也让我们走着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引人归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一到两章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两次宣告对以色列民的审判和定罪，也有两次宣告这个复兴的这个希望。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确实是用心良苦，一方面责备，一方面管教，另一方面又给他们盼望。那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也是，神仍然是不离不弃，但是神是公义的，我们犯罪得罪神，神必然会追讨，这是从旧约这个经文里边我们一再看到的。神这样的宣告，但是到了第三章说，让神让何西阿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撇下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么第三章的第一节，那前面说何西阿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下面紧接着就提到以色列虽然撇下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这节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何西阿仍然在预表自己，说何西阿在这里面就是预表神，那么这个淫妇就是预表以色列。何西阿和这个淫妇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这儿说是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再这个再就是说是以前不爱，好像现在你再去爱，其实这个再在原文里面是持续继续的意思。我们和合本一层的债，说你继续爱这个淫妇，也就是因为他爱这个，甚至一开始让他去把这个淫妇娶回家里面，那把革灭娶回家里面，和革灭最后背叛他，对他不忠，在外面又乱七八糟行淫，但是这个婚姻没有解除，所以婚姻没有解除，他们仍然是名义上的夫妻，让他继续爱。说爱一个淫妇，这儿一层是爱一个淫妇，没有说是爱那个淫妇。如果是那个淫妇，那很明显指的是他的妻子割灭。那么这个是不是别的淫妇呢？是别人呢？那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很明显不是，应该是指的是他的妻子。因为从十，如果是他们婚姻没有解除，神又让他爱别的女人，那这显然不合适。神的心意，神让我们的婚姻应该是彼此是有守约的，没有解除婚姻不应该离弃。那么这个割灭他去背叛何西阿，但是何西阿不会背叛他，所以这个淫妇仍然是指的那个割灭他那个妻子，那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个情人不是割灭在外面找的情人，这个情人指的是何西阿，因为外面找的情人不会爱他的。我们从下面来看，他已经沦为奴隶了，没人去爱他，所以只有他的真正爱他的人最后才去可能去解救他。下面就紧接说，好像以色列人，就这个淫妇就像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的神，敬拜别的偶像，和别的偶像行淫，喜爱葡萄饼。这个葡萄饼是祭拜那些偶像用的，这个与假神崇拜有关系。说喜爱虽然偏向别神，用他们的祭物献给这些假神偶像，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就像何西阿爱他的妻子革灭一样，他的妻子背叛他，何西阿仍然是要去爱。 第二节，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的大麦以赫梅尔半买他归我。那么何西阿又是顺从，第一次说让他娶一个淫妇，他就顺从，他去娶回来。这次呢，妻子背叛在外面，为什么买他归我呢？那肯定是在外面已经沦为奴隶了，被别人归了别人，在别人跟前沦为奴仆，所以他现在只能去赎买，不去花钱是回不来的。所以他用的是银子十五舍客勒，十五舍客勒，然后用大麦以赫梅尔半，这个加起来在当时来说正好是一个奴隶，一个奴仆的一个赎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是短短的一句经文，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割灭在外面的生活。他一开始那正是所谓追求自己的嗜好，用着自己的那个私欲出去行淫，最后沦为奴隶，别人不待见，在别人那儿来受这样的苦。那么为什么就没有说是用银子三十舍客勒或者两赫梅尔多的这些大麦呢？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何西阿可能手里面收来收去只有十五舍客勒，那么钱不够就用这个物品，用大麦去抵债。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何西阿对他的妻子的爱，虽然是接受神的命令，但是他真的是爱这个妻子，舍己的爱，把自己的这些东西都舍出去来赎买他的妻子。这里面也其实也预表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那么花了重价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赎买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思考过，那么耶稣基督说是赎买我们，是向谁赎买呢？是向神赎买呢，还是向撒旦赎买呢？弟兄姊妹思想一下，是向谁吗？向谁？
向撒旦赎买。
哎呦，这个对讲一下，难道我们欠撒旦的债吗？
不是，跟他争夺灵魂。
欠谁的债向谁赎买？我们欠谁的债？
向神。
对，我们欠神的债，我们是得罪神了，没有得罪撒旦。
对对，向神赎买。
啊，对，向神赎买。
撒旦赎买。
对，我们是得罪神了。所以我们向神赎买，在这一点我们也搞清楚。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提出来可能会想向撒旦，因为撒旦把我们掳了去，撒旦把我们掳了去，我们没有欠他的，我们欠神的，我们得罪神了，欠神的债。所以欠谁的债向谁赎买。那第三节，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是这样。多日为我独居，那就是把他带回来以后两人不能在一起，那么这个割灭作为妻子要洁身自爱，要为他的言行悔改，这个阶段要让自己洁净，让洁净自己的心。不可归别人为妻，那么不可能在这个阶段不能再找人，要老老实实的向自己的丈夫来忏悔。第四节，那么姐姐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那么这儿的多日独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就是独居嘛，就是不能接触外人了，不能接触外邦人。那是什么情况？那可能就是要到旷野，那最后就是最后以色列到旷野，那就是到被掳之地。以色列到了被掳之地，在那里独居，成为独居的民，然后他们去思想，才回过头来才知道神是爱他们的。那么在被掳之地，那么无君王，没有首领，无祭司，没有祭司，这个祭司就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那敬拜神的活动，用今天话讲就是宗教活动。那么 实际上就是没有神定的一些节气，神定的一些节气安息日什么，他们这些他们都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说他们表面上不去行事，神与他们不同在，神离开他们，这个阶段是神离开他们，让他们去反省。无柱下无以福德，以福德那是祭司身上的就是那个带子，那么这儿就是指的祭司，没有祭司，没有祭司就没有献祭，无家中的神像，家里面一切的那些神像偶像都真没有。这个阶段，那么他们要反省。我们从上来看，就是第五节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最后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他们一定要归回，神让。以一个何西阿把这个所有的妻子花重价在赎买回来，让他能够归己。那么神让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神的策略是让他们被掳，以色列人必归回。我们看到就是真正的归回是心，不是外表。神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归回了，我们心是不是回心转意，是不是转向神啊？这个神都知道。那个时候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个时候王大卫早就死了很久了。为什么寻求王大卫呢？我前面也遇到过这样的经文，这个王大卫指的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儿就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逐渐的在向以色列人启示，他们将来要有一个王叫弥赛亚。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末后的日子可能是指一方面指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日子，另一方面从远处讲，那就是在末后耶稣基督他们弥赛亚向他们写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当以色列人盼望着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认为的弥赛亚显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道成肉身，向他们显现，他们不承认。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知道，那时候才是他们真正盼望的弥赛亚，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从第三节我们看，这个第三章可以看到，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心意，神真是不离不弃，不离不弃的爱。舍己的爱。第四章，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前面神提到就是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神兴起一些爱神的这些选民和其他的这些百姓争辩，现在神要亲自与这地上的居民争辩，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这地上一方面指的全地，另一方面也是指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真的是全地都没有诚实，神的选民都没有诚实，那些外邦人更不用说。那今天来说，如果教会都不信神的话，不去怀疑神，不忠心神的话，你别指望那些不信神的人。所以今天的光景和过去真是没什么两样。地上没有诚实，想想我们的教会有诚实吗？弟兄姊妹纷争那么多，教会是合一，但是出现了纷争。为什么纷争？诡诈，彼此恶待，无诚实。这个诚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见，其实这个诚实在原文里面是真理诚信。我们中文一说是我们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实际上是我们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要敬拜神。离开了真理，不在灵里面敬拜，这些敬拜都是虚假的。我们想想我们现在不少的教会就是这样，并不是在灵里面，靠着肉体，靠着理性， 也不是在真理里面。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无人认识神，把不把神当神，把神撇在了一边，去敬拜那些假神，敬拜那些偶像，敬拜不该敬拜的，那么最后结果那就是不认识神。那么这个其实不认识神就犯了十诫里面第一诫。我们今天也是活在这样一个关键当中，有多少教会真正认识神呢？真正认识神的教会一定是带领弟兄姊妹们走 正路，所传讲的是一个神的真理，所做的工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工，不会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教会，我们看到的不是说少数，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在这儿的教会，多伦多的教会，我们经常在朋友圈，在我们的这些那些其他传道人的微信里面看到他们的教会啊，举办今天举办这个讲座，举办那个讲座，这个完全是体贴肉体需要的。我们下面会讲以色列的体贴肉体需要，今天教会也是体贴弟兄姊妹的肉体需要，根据他们的肉体需要去传说，去讲道，去搞一些活动。这是犯的第一戒。第二，但其假是不见钱也，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戒裂不断。但这个转折是这个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他在加了一个但，就是转折其实不是很合适，就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转折。我最后想我是不是那个指的但字派，也不是，看一下原文没有，根本没有这个词，就是其假是不见钱也。其假是以色列人起假誓，那个不是随随便，他们就是指着神起誓，指着神起誓，最后说话不算数，那就是假誓。那这个就是在十诫里面第三诫提到的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这是一个大罪，说神一定定他的罪。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其实也在妄称神的名，我们也在不守诚信，立了约不守约。我们不管是跟神立约还是跟人立约，我们立了约以后一定要去说话算数，要守住这个信誓。但是我们好多时候说话不算数，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这种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问题。神不让以色列民起假誓，不让他们，甚至不让他们起誓，下面可能也会提到。那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起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起的誓，不管是这神起誓还是是这自己起誓，都靠不住，因为人根本做不到。所以起的誓做不到，还不如不起。不见钱也，不见钱也，意思就是欺骗。不践行前面说过的话，说过话不去履行，那就是欺骗。答应别人的事不去做，那就是欺骗。这个欺骗，那就是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九诫。下面说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偷盗，不可偷盗，这是第八诫；不可奸淫是第七诫。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不断的犯罪。从这短短的这两节经，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违背神的诫命。我们今天又如何呢？我们今天真的也好不在哪里去，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做到，我们只能到神面前去反省。我们反省完了以后，我们好好的寻求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动，起来行走。第三节，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亡消灭。这地悲哀，这个特别像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亚当犯罪以后神罪全地的审判，人得罪神，那么地上的万物也跟上遭殃，因为这个地变得污秽，那么是没有办法的，地变成污秽，地上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污秽。 我们有时候不理解。那么人犯罪得罪神，你惩罚人就行了，为什么和那些动物啊和其他的过意不去呢？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神是圣洁的，人的罪已经污秽了这个地方，污秽了这片土地，那这个土地出的任何东西都是污秽的，所以这地上的所有的包括那些万物动物田野的走兽空中鸟都会跟上受到惩罚，说这地悲哀，那么这地悲哀那就是要受咒诅。这是再次提到和创世纪里面的同样的情形，说我们身上我们是正是我们带的特别重，我们一定要圣洁，我们不圣洁，我们所在的居所，我们的家就会污秽，我们去哪儿哪儿变成污秽。所以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一切的邪恶都是因为不认识神，无人认识神，无人认识神，这个地一定是受咒诅的。如果一个人不寻求神，不认识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偏离正路。第四节，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说人都不可争辩，不可也不必指责，指的是百姓。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前面神对这些以色列居民的这个指控，说耶和华与这地的民争辩，争辩就是指控和控诉。上面神对这些百姓指控控诉，是下面说你们不要争辩，也不要指责，因为这是事实。那今天也是，当神借着他的话来责备我们的时候，借着其他弟兄姊妹指出我们身上的罪来责备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争辩，我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罪，也不要去指责别人来指责我们。下面说，因为这名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这句话不好理解，但是看一下原文呢，基本上可以理解说是祭祀啊受指控的正是你。为什么呢？从下面可以看出来，下面五到十节整个是对祭祀的指控，说这些民不要争辩，那是受指控受控诉的。那么这些祭祀也一样，说抗拒祭祀的人，这个抗拒祭祀呢，这个就是这些百姓抗拒祭祀，就祭祀传讲神的话，他们是心里面是拒绝的，这个祭祀是真正神的祭祀。那下面指责这些祭祀是假祭祀，那么抗拒真正祭祀的教导，那就是抗拒神，因为这些祭祀是代表神说他的话语的，来指责教导这些百姓。所以我们这儿是实际上就是说祭祀啊受指控的正是你，就是指的下面那些假祭祀。第五节，你这祭祀比日间跌倒，先是也比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些假先知假祭司不做正事，不做该做的事，所以他们最后一定是日间夜间跌倒，很快就会跌倒，这个跌倒那就是背上审判，我要灭绝你的母亲。你的母亲，这个母亲跟前面一样，指的是以色列本身，神灭绝。我们注意，这个灭绝是灭绝这个当时代的这些不守诚信的背叛神的，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子孙，神要兴起来，接着在他们身上要成就神的计划。第六节，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弃掉你。那知识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这个知识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学了那么多知识，是那个知识吗？显然不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世俗上的知识，这个知识是神的道，或者是从神的道而来的，对神的 道的认识和领受与神的话有关系。说没有这些知识，那就是没有神的话，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就会灭亡。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会枯萎，就会衰竭啊！这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到神的话，我们一天不读，两天不读，可能还没有多大影响，还感觉不出来。十天八天不读，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问题。我们所做的事一定是从血气来的，我们说的话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容造就人。所以这样的知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是指与神的话有关系的，对神的话的领受认识。说如果你弃掉知识，弃掉这些神的话，我也必弃掉你。可见我们读圣经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读圣经重要，但是好多弟兄姊妹坚持不下来，读着读着就不见人了，读着读着就流走了。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因为这些祭司那是神给的恩典，这些祭司都是利未人，是神特许的。但是他们虽然有这样一个资格可以做祭司，但是神不再让他做。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女儿。这个你指的是以色列整体。你既忘了神的律法，那就是忘了神的话，就是上面的知识，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个忘记就是弃绝，我也必然弃绝你的儿女，弃绝你的百姓。这在神说得很清楚，神的话对我们生命多么重要。为什么神一再的去讲让不可离开神的话，不可离开他，因为我们离开神的话必然最后结果是撇行己路。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祭司应该是越多越好，那只是真正的祭司。这些祭司越增多呢，越发得罪神。为什么呢？假祭司。对于今天来说，是这些传道人真的很多，但是真的传道人不多，真正的传道人真的不多。弟兄姊妹去留意观察一下，这些假的传道人是越多越发得罪神，这是我们可以能够理解的。这些假的就是害群之马，真的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就是害群之马。你从现在的神学院就可以看出来，好多神没有呼召的就去读了，神学院的这些领袖也不去把关，国内的神学院更是如此。高中一毕业考大学上不了好大学，不好找工作啊，最后还不如去做传道人。做传道人好歹还有在教会呢，找个差事，还有薪水，多多少少还有薪水。国内的好多的这样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啊。我在国内时候当时就听过这样的，就去打磨着孩子去读神学。为什么呢？读神学出来还有工作，就是为了杜甫。所以这样的出来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越发增多，越发得罪神。如果神没有呼召去做，那一定是这样的，那出来就是假的。假的不是说他传讲的是不是神的话，是假的，是因为没有神差遣，神没有差遣他去做，那就是假的。假的是下面会，假的会是怎么去对待他们？说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这就是神对这些假祭司，对现在的假传道人的一个审判，假的假教师的一个下场。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名犯罪。就假这些假祭司什么意思？他吃百姓的赎罪祭，因为这些祭司在旧约里面，祭司是有权有资格吃那个赎罪祭的那个祭日。那么百姓献完祭以后，那些祭肉他们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吃的，这是神给的恩典。那么他们吃这些赎罪祭，满心愿意我名犯罪， 他们希望证明越犯罪越好。为什么呢？过去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就得去神面前去献祭，拉一个羊，拉一个牛犊去献祭。所以他为了得到这些好处，希望他的这些百姓越犯罪越多越好。这就是这些假祭司。那今天假传道呢，假教师也是这样的，他们借着这些神的儿女犯罪，用他们那个去捆绑这些儿女，捆绑以后让这些儿女到他们面前，不是到神的面前，是荣耀他们自己，不是荣耀神。在这个上面他们得好处。第九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应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说将来这些百姓犯罪得罪神，神要惩罚他们，这些祭司也逃不掉。这些百姓犯罪得罪神，是因为他们的领袖，因为这些祭司出现问题。所以教会的领袖非常重要，教会如果领袖出现问题以后，你别指望这个教会好，他们好不了，一定是背离神的。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这是神对这个假祭司的一个审判。神不祝福的，不祝福他们吃不饱，就是永远得不到那种满足。行淫不得立后，就是这个就可能指的是他们这个子孙上面也出现问题。神的本意是让他的百姓是子孙越来越多，后裔繁多，但是他们不得立后，没有后裔，这是神不会祝福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不按神的命令，不按神的心意去行，按自己的私意去教导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巴不得这些经文让那些家里教师去看一下，不过他们看到以后看不明白，他们看到以后他们也不愿意行，他们虽然觉得羞愧，但是他们仍然执意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假的永远是假的，假的不会成为真的。神不会因为说他，哎呀，他们已经传过的道了，要不勉勉强强让他们去做吧，不会的。神在呼召一开始就呼召了，不是在做以后再呼召。我们在神学院也经常听到一些同学说，神没有呼召就过来了，为什么呢？我一边读一边等神的呼召，可能将来神呼召，这都是妄想。第十一节，戒饮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戒饮我们能够理解是肉体的满足，酒和新酒，这个酒可能指的陈酒，这个新酒，新酒是可能还没有发酵的酒，因为在耶稣基督教导里面说，新酒不要装在旧皮袋里面，因为那个皮袋是，如果新的皮袋它在那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新酒还在发酵的过程，那么发酵过程这个把新皮袋膨胀越来越大，这个新皮袋还能够承受，那旧皮袋呢，这个皮袋已经膨胀到极限了，所以新酒如果一膨胀，只能是把这个旧皮袋破裂。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的生命不要在老我里面，如果新的生命在老我里面，最后那被老我生命最后吃掉，所以我们老我要死去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这里面，酒和新酒戒饮指的是肉体的享受。说如果一个人寻求肉体的享受，一定这个肉体享受把我们的心会夺去，这是必然的。我们追求这个世界，一定是逐渐会离开神的。有弟兄姊妹是脚踩两只船，说我一边敬拜神，我一边是世界上我也不要放过，我也享受去追求。神不是不让我们享受，那是神给的恩典，世界上是万物是神给的恩典，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去贪。我们变成了贪，那就是属于肉体的享受了。追求这些，最后我们的心一点一点的就会被这个世界所统治，最后我们生命就没有了。第十二节，我的民求问偶像，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 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礼，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受约束。这个好理解，说人有了邪情私欲，他的心就会慢慢慢慢的迷乱。人只要有了邪情私欲，他的心一定会迷乱，体贴肉体的最后必然是远离神，这是肯定的。第十三节，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下谢祭烧香，因为树性美好。这个各山顶各高岗那是树林里面烧香谢祭，在前面的书卷里面，特别是列王记和历代史上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指的是秋坛。他们在全地各山顶各高岗所有的地方设立秋坛干什么呢？向偶像献献假神献祭。下面说一个括号，说所以你们的儿女淫乱，你们的信父已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信父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穷，与娼妓同居，与妓女同一同谢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那么这很明显是神透过何西阿向以色北国以色列百姓说的话，也是向祭司说的话。所以你们指的祭司，就前面指的那些假祭司，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那这儿提到儿妇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那神为什么不惩罚他们？他们女儿也犯罪，为什么不惩罚呢？神这下面意思说，因为你们自己离穷，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这个指的是这些祭司假祭司的女儿心腹的罪恶根本比不上引导他们走错路的父亲或者丈夫。所以这些女儿的罪跟他们的父辈比起来以后真的是不足挂齿。神不是说不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父辈他们的丈夫引导他们，他们的罪更大。与妓女一同献祭，那就是别的舞会，在舞会的地方去献祭没有任何意义，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当教会的领袖和你妓女一同献祭，当然这个妓女指的舞会的人，被那些假神不被真神的时候，那这些无知的民受教导，这些百姓一定会跌倒，这是必然的。这句经文也提醒我们，父母的坏榜样一定会影响儿女走同样的错路。所以我们真的要持守神的道，把我们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敬拜神，不要远离神。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像一个基督徒，回家以后然后就把那个羊皮脱掉，露出了本来面目，在子女面前骂骂咧咧，所做的跟世上人没什么两样，我们这样的坏榜样，我们不要指望我们的子女好到哪里去。我们可能说，哎呀，你也更敬拜神，你也去读圣经，让子女看到你那个我们这个行为，我们身上的行为，他们会吗？不会的。所以我们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们的榜样非常重要。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无知就前面提到过，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没有分辨。当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不认识，跟神关系不近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分辨的。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没有分辨，从他们说发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来，别人一发他马上跟着去发，甚至看也不看，一看题目就往出发。如果这个信息是不是出于神的，是违背神的，那正好只是为撒旦做的广告，无意当中成了撒旦的帮凶。第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 是从祭司转到了以色列，因为祭司是作为以色列这些百姓的领袖，他们偏离了神，那导致整个以色列这样一个生命光景出现问题。所以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有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亚伯文，也不要指责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为什么提到犹大呢？以色列已经就这个样子了，神已经放弃了，但是提醒警告犹大不要这样，不要像北国以色列人一样，犹大你不要犯罪了。不是说犹大现在没有犯罪，犹大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在犯罪，说提醒犹大你不要犯罪，不要往基甲去。去基甲什么地方呢？基甲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提到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全民有一个行动，就是什么？全民行割礼。因为在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一直在打仗，没有做这个行割礼这个事，所以进了迦南地以后，第一件事情他们在行割礼。这个割礼就是在基甲这个地方。那么基甲这条新割礼它是要有祭坛的，要洁净的，所以这个不要往基甲去，说明就是那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坛，现在不要让他们去。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已经污秽了，虽然有神的祭坛，那个祭坛已经是敬拜假神了，敬拜偶像了，不要再去了。不要上到伯亚文，这个伯亚文是伯特利的意思，也是伯特利的意思。为什么不叫伯特利而叫伯亚文呢？伯特利在旧约里面应该是创世纪的22章吧，神让雅各带领雅各逃离，那么经过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他看到了铁蹄，那个雅各就说，哎呦，原来这是神的家，所以伯特利是神的家。为什么这儿不叫伯特利呢？叫伯亚文呢？伯亚文叫的意思就是邪恶的家。这就说明这伯特利这个地方也不圣洁了，也污秽了，不要去这个地方了。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儿明确说以色列人不要指着神起誓。那现在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指着任何事情起誓，这儿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弟兄姊妹们的心意，但是这儿又是告诉我们，当这个地方污秽的时候，神告诉犹大百姓你不要去。那些基甲的祭坛平时是可以到那儿去赎罪去敬拜神的，伯特利是神的家，本来是神的家，可以敬拜神的，但是现在你不要去了。为什么？那儿误会了。我再一次提到我们国内的一些教会，弟兄姊妹真的好掂量一下。我们知道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神的话就在这儿。那个地方变得误会，变成误会的时候没有神，我们去教会的目的干什么？我们去教会的目的是要敬拜神，就这么简单，就是敬拜神。你敬拜神，神的宝座都没有了，神的离开了，变成污秽地方，我们敬拜神谁呢？啊，这儿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去斟酌。当然我们不去可以找到理由，去也可以找到理由，但是我们的理由你好好去祷告神，是随从我们的肉体的这个想法，还是真正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在这儿，非常清楚。这里面再次提醒犹大百姓，不要去那些污秽的地方去敬拜他。今天也提醒我们的所有弟兄姊妹，不要去那些污秽的地方去敬拜神，因为那里没有神，没有神的地方我们去敬拜，所以那些东西，你做的一切再流泪再祷告，没有，我这是没有任何果效，因为没有神。第十六节，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你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下面这次就是神透过十六到十九节说以色列的光景，是说给犹大百姓听的，是十六到十九节，神再次警告犹大的时候，指出北国以色列的问题，让犹大要警醒，说北国以色列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倔强不听话，你们也不要像他们一样倔强的像一个母牛一样。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 这个放可不是牧羊，放是放逐、驱散、任凭。下面就提到任凭，神任凭他们，那些不信神的人就是活在神的任凭当中。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得罪神，神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去提醒我们，我们不受约束，不受管教，不受指责，反过来还要别人，像这样人神会任凭。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神讲耶稣基督讲过论断，不可论断，不可论断，最后有两节经文就提到说，不可那个把圣物给狗，也不可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吃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这个狗和这个猪是比喻什么？比喻那些背道的以色列人，背道的信徒，不是伪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伪邦人，这些不信的神的人，我们一切再一切，一切再一切不听话的时候，那么就放弃。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一个弟兄去劝不听，那么两三个弟兄劝不听，不听告诉教会，教会再劝不听，那么教会就有权柄开除。教会是有权柄开除这些信徒的。弟兄姊妹要清楚，这个《使徒行传》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神是怜悯的，但是神的怜悯是有限的，不是说神是无限的。如果神无限怜悯下去，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再来。所以要放他们，去任凭他们。现在北国以色列，神要任凭你们，犹大要小心了。任凭到什么程度？如同羊羔在宽阔之地，把羊放到了宽阔之地，很好啊，那么自由自在的下去那儿吃草吃草。不是，这个宽阔之地指的是旷野，旷野里面，旷野指的是不毛之地，没有草的地方。把这些羊羔放他们任凭这样到他们旷野里边，那只有最后结果是饿死，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第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这非常清楚。以法莲，因为以法莲在北国是一个最大的支派，所以在前面的那些卷书里面也提到，一提到北国的时候提到以法莲，那以法莲就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说北国以色列现在就是亲近偶像，离弃神，那现在任凭他们嘛，他们愿意去敬拜偶像就敬拜去吧，神不管了，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到神不管的时候，那是这是神对人最大的惩罚。我们不要活在神的任凭当中，活在神的任凭当中，我们基本上就结局就定了。第十八节，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就是一群醉汉一味的行淫，一味的，就是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就像那个喝醉酒那些醉汉一样，去拜偶像和偶像行淫，亲近偶像。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这个官长指的是北国以色列那些宗教的领袖，包括这些祭司先知在内的，全是假的，就爱干这些羞耻的事。那今天这些教会的那些假领袖也就是如此，做的事很不耻。第十九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风，提到风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指的圣灵，有的时候就是指的其他。这儿指的我觉得不是圣灵，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面，那指的是这个风指的是神的审判，是指的外面来的侵略。最后亚述，神兴起亚述来把北国以色列给通了，这就是把他们裹在翅膀里面。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以色列到神的祭坛去献祭，那最后就是赎罪，这次被神洁净，应该是荣耀的事儿，怎么蒙羞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献祭是献给了假神，献给假神，但是得不到假神的保护。那现在好多的人在，尤其在国内的不信神的，我以前不信神的时候，到了外地看到一个什么地方就进去， 然后看到什么就拜，然后把兜里面的钱直到都发干净，发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想得到那些东西的保护，得到那些偶像的保护。那现在是为什么谢了基最后蒙羞呢？因为这些假神根本不会保护他们，也保护不了，他们连自己都顾不了。这就是神的审判。最后整个包括假祭司假先知在内的北国以色列百姓被神审判，被亚述所统灭，被掳到这儿的光景。那一代以色列人可能就是那样一个下场，神要在他们的子孙当中继续来成就神的心意。神不会因为这些个别人或者是大部分的百姓得罪神，神的计划能够被改变。在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说，神啊，我只有我一个人是为你做工的，神告诉他还有几千人呢。那几上万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最后就这么几千人，这几千人神要透过这几千人人数好很少的这一部分人来成就神的心意。今天也是，我们不要看教会人多，有的弟兄姊妹就愿意去这个大所谓大教会，人多好玩啊，唱诗也很有气势，不愿意去小的教会。教会不在人数多少，人要神要靠那七千人成就他的计划。神借着挪亚一家这一次让人这个人的人数增多。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建立教会十多年仍然是十二个人，但是这十二人是真正神的工人，在那个时代。但我们说我们人数要增多，神要让得救人不断的加增啊，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不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按照神的话怎么去说我们怎么去做，我们不要体现自己的心意，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们好多时候按照自己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到属灵的这些知识，其实站不住脚。神的话白纸黑字就写在这儿。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